前几天，那我们最主要呢，就是做佛法上的一个讨论和介绍。那最主要的佛法的内容呢，就是心经的这个内容呢，之后呢，将会谈到。那今天我们早上，所安排的这样一个心经的一个唱诵，这是因为具有恩惠和善巧的导师释迦牟尼佛，他首先先以巴利文而传授整个一个佛法的最主要的一个基础。那这个呢，就是上座部他们以巴利文来去念诵这样一个心经。那之后呢，梵文，那之后呢，佛法再传入于汉地的，所以呢，由汉文来去唱诵心经。那之后呢，由越南文唱诵心经。那以我们西藏人来讲的话，这雪山的西藏呢，则是在佛弟子里面最年轻的，就是最幼小的所以呢，我们算是一个最年轻的一个学弟了。在整个一个学长比起来当中，我们算是最小的一个学弟。虽然呢有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大家可以在一起唱诵，可是呢很遗憾的是日韩他们没有来到此地，但是无所谓。
所以呢，在这些国家当中呢，尤其是这些有佛法的国家，尤其是在中国呢，佛法呢，佛教呢是一个主要的这个佛教，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来讲呢，佛教是一个主要的宗教在中国。所以呢，我很高兴呢，所以当我听到他们以中文唱诵心经的时候呢，我心里都非常的高兴感动，尤其是在中文唱诵心经的时候，因为呢，这代表了这个人生的人的这个利益，整个佛法的这个历史，所以呢，这个对整个的这个人口啊，对这个文化来讲都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也在这个代表了呢，这个在现在的中国大陆呢，这个佛法的日益衰退，这个大家对在，可是呢，在台湾来讲呢，大家对这个佛法呢都是非常的这个有信心。我注意到呢，大家对佛法非常的有信心，所以呢，这个宗教呢在整个这个世界的文化上来讲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在这个整个的对这个社会来讲呢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对整个人生来讲呢也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所以呢，在这个历史上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有许多的文化呢都衰退了，可是呢，这个2000多年来，这个佛教呢还是非常的都一直是存在的，有它的重大的力量。所以有的时候看到这个佛教的历史呢，让我觉得非常的这个伤心。
那现在呢，就讲心经。那所谓的心现在就要讲心经。心有两者，我没有知道，他讲英文。在西藏来讲的话呢，对于般若经的这种休息和学习呢是非常重视和重要的。那在一般的寺院里面呢，就是至少要学5-6年以上的这个显教基础。那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有这样一种说法，也就是说对于般若经的解释呢，在梵文里面呢有21部，这是最主要的。那可是呢，在藏文里面呢却有许多的这个心经的解释。那以藏文的以西藏的红黄白教等四派的宗教呢，都不分教派的非常重视般若经的一个学习。 以前呢，有一位大师叫做蒋妙协吧的这一位大师，那他去卫藏的时候呢，有一位大师叫老王尊爵的，那就问蒋妙协吧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听说您对般若经非常有研究，而且对这方面非常的精通，那难道呢，你对于中观这一方面呢，没有特别的去研习吗？这时候呢，恭敬讲让老妈写吧，他说了，其实中观就是般若经最主要的内容。那至于音名来讲的话呢，这个就是般若经的一个理路。那以戒律来讲的话呢，这是般若经的一个教阶。那以俱舍来讲的话呢，这是般若经的一个数目的一种次数的一种研究。所以呢，一切的五部大论其实最主要的内容都是浓缩在般若经里面。在中论里面呢，曾经有说到二圣谛的内容。那昨天我们是谈到，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这一部分。那今天呢，接下来就讲到色不异空，空亦不异色，的这两句。那在中论里面所说的那二谛是哪二谛呢？世俗谛和圣义谛这两谛称为叫二谛的。无论在外道或者是内道，或者是内道的像毗婆沙宗派，或者是经部唯识和中观，都有共同的讲到二圣谛的内容。那以内道来讲的话，我们对于二谛的一个性质呢，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同性一体的一种性质。那所谓什么叫做世俗谛呢？世俗谛就是说由世间名言事所安立的法，这个称为叫做世俗谛。总言之，也就是说在无寻无找的当下，然后为我们所看到的所安立的，光是以这一种的方法和角度呢而安立，取名为有，这个呢称为叫做世俗。也就是说对我们有利害的，或者是会产生感受的可看到的，那以世间共许当下所安立的，所以呢这一方面的世俗呢就非常的广大了。那什么叫做圣义谛呢？圣义谛就是说光是所看到的觉得不满足，于是呢就去寻求那这一些色法或者是这些法的究竟性质，那透过这样一个圣义的智慧去做观察，最后呢获得这一法的最究竟的一个性质，那就是空性了，无自性。因此呢这一种的无自性空性呢，我们称为叫圣义谛。所以世俗与圣义的差别呢，世俗谛就是由名言事所安立，那圣义谛呢就是由这种寻求圣义的意识所安立的。那之前我们谈到了与有法毫无相关的空性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因此呢所谓的空性是因为这一法本身没有自立存在，没有自性而存在，所以因此由这一法性空的。所以空性与世俗是不能分开的。那因此呢色法和色法的空性其实它的性质来讲的话是一体，是一者的，所以色不异空，空亦不异色，这是不能分开的缘故，这是同性的缘故。所以呢在心经里面说到了色不异空，空亦不异色。在米方的教界里面呢曾经有说过那就是色即是空呢，由这句话呢代表了因为看到了可见到了，那这种的见到是由他力因缘而见到的，所以因由他力而见，所以非由自力所现，因此呢而性空而空，所以色即是空。所以第一句话呢代表离有边，因为你由见到而现性空的缘故，所以自性有自在有的这个有边呢则断除。那由第二句话空即是色，那这一法是有的，那既然不是由自力所现自性而有的话，那这是毕竟是一定是由他力而现他力而有了，因为由他力因缘而有了，所以呢他远离了断边了，你不能说他没有啊，因为由他力而有，所以不能否定他的有， 因此远离断边的缘故呢，所以叫空即是色。因为自性空的缘故，所以色法更应该存立，更应该存在，因为它是由他力所生的缘故，所以由空即是色呢而离断边的。那第三句话，色不异空，色不异空呢，就是说到了，那色和空这两者，也就是缘起和性空，这是不能分离的，这是要互相运用，这是属于同性的，同性的一个性质。那因为这两者二谛是不能分离，它并不是异性的缘故，所以呢，远离了有边和断边，这两边。那空异不异色，就讲到了，远离了，非二边。那因此呢，在此就这四句话，整个就说到了远离有边无边，远离有无二边，远离非有无二边啊，讲到这远离四边。那同样的在，在沙迦派来讲的话呢，也是如此的说法。可是他们在第四句的时候呢，说了另外一个名词。那这是在朗遮，也就是沙迦派的一个道果论里面呢，曾经有说到这样一个用词。那第四边就说到了，双趋，双趋，远离所权的一边，他们有这样一个说法，也就是说远离一切，那以言辞无法形容的这种空妙的一个境界。总言之，如果对性空真的很彻透的去体悟了解之后呢，由缘起的道理，它不只可以远离断边而已，它也可以远离有边呢。它不只可以断除无边，也可以远离有边，也就自性有、真实有的这一边。如同色法有这样一个四空的道理，就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亦不异色。那同样的，是受想行识呢，其他的四法呢、四蕴呢，也是如此的这样去运用四空的内容。所以呢，一切的有为法都含摄在无蕴里面。因此呢，受想行识意志是空，那这一切呢都是空，都如同上述所说的都有四空的道理。那舍利子，已是诸法性空无相，从无相一直算起，到不生不灭，无垢亦无离垢，无减无增，又讲到了深奥八空法。所以呢，舍利子，已是诸法性空无相，不生不灭。那首先先讲无相的这一句话。那所谓的相呢，也就讲自相和共相。那虽然呢，在世间的供许下有自相和共相的这种的差别，可是呢，如果仔细的这样去思考或者是寻找哪一个才算是真正共相和自相的一个真实性的话呢，就是找不到的。那同样的，这些由因缘所生的有为法，这虽然是由因缘依赖而有，可是呢，这种的生，什么时候生，由时而生，于何处而生，那这样去寻求之后呢，又找不到了。所以在圣意的寻找当中，在圣意当中呢，是无生的。虽然这些法是由因缘而灭的，由逆缘而灭的，可是呢，去寻求在圣意当中呢，却又不会有这些的生和灭了。如同在中论的礼赞文里面有说到了八灭法等，也就是说，虽然以缘起法来讲的话，它有八灭法，可是呢，在中论里面所说的远离八灭法的意思呢，也就是说，对于这些的缘起法，尤其是针对于这些的有为法，仔细的去寻找这一法的一个八灭法的一个性质的时候呢，从圣意当中是去找的时候的是找不到的。因为这一法虽有生虽有灭，可是从它的究竟性质当中去找生灭的话呢，找不到啊。那它唯一能获得的就是远离了，在圣意当中远离了这些生灭，这是它唯一能获得的。因此虽然这一些的缘起法有这样一个八灭等，可是呢，以圣者，尤其是现正空性的一个三摩地当中，却又无法获得远离了这一切，远离了八灭法。 要远离的八灭的细论。无相不生不灭，无垢亦无离垢，无减无增。那这八种的深奥性空的道理呢，阿迦是以三解脱门的一个角度来做解释的话，它也可以含摄于三解脱门的。首先先讲诸法性空无相，那这是最主要的内容。所以这无相这两个字呢，就代表了空解脱门。三解脱门，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嘛。那在无相的这两句话呢，就代表了空解脱门。不生不灭，无垢亦无离垢，那这四法呢，就是代表了无相解脱门。那无减无增呢，是无愿解脱门。所以呢，这八法呢，也可以就是说，就是以三解脱门呢来做解释。那不生不灭，无垢亦无离垢，这无相解脱门以及无减无增，那都可以含摄于之前我们所谓的无相这两个字。因为所谓的不以圣意而生，不以圣意而灭，其实是性空的道理。这个空解脱门的内容来讲的话呢，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所以呢，为什么在空性的经典里面呢，时常说到了无恶的解脱门，就是空性的道理。那刚刚我们讲到了涅槃，也是无恶解脱门嘛。什么叫做解脱呢？什么叫涅槃呢？就如同之前所说的，这是一种心绪，内心上的一个功德。那所谓的解脱，它最主要的性质就讲性空的意思，也就是说从自性当中远离的一切真实的真实的一种痛，真实的一个所知。那这个呢就是性空的意思。那这种的性空呢，也就是说从我们的内心性空当中永远不会再升起烦恼等暂时污垢的话，那在那个当下的性空呢，就是属于解脱了。所以呢要成就涅槃的话呢，就要成就这一种内心的性空，从性空当中永远不会再升起烦恼。我平常呢有时常说了这样一句偈颂，也就是说灭除了这些业和烦恼之后，那由性空当中我们会获得涅槃。那假使在此呢就是以藏文来讲的话呢，就东巴逆度卡瓦就是，这是最后一句的偈颂文的意思。假使讲东巴逆度卡瓦，就是从性空当中，于性空当中获得涅槃的话呢，那就代表涅槃的本质和它的性质呢，就是性空，于性空当中断除了一切烦恼的意思。那还有一种翻译呢，就是说东巴逆地卡瓦就是，就是以性空而得涅槃，那就是以空正见获得涅槃的意思。就是无舍利子，是故空中，也就是说在圣意的智慧当中去观察每一法的最究竟的性质的时候呢，是无能获得色法，是没有办法获得受想行识等。所以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无想无形无识。之后呢讲到了五蕴，五蕴皆为性空的道理。那之后呢讲到六根呢，所以无眼耳鼻舌身意，所以无眼无耳无鼻无舌无身无意，我去讲到六根识的意思，六识的意思。那六识呢也是没有自性的。那之后呢讲到六境，无色无声无想无味无处无法，那这也是性空的意思。那所以这两者就讲到十二门十二处呢，皆为性空，皆为自性空。那无眼界乃至无意界无意世界，那这呢就是讲到了诸法皆无自性，因为每一法呢都不是由它本身由它境上而有，所以观察这一法的究竟性质的这个圣意智慧呢，是无法获寻这一法的。所以一切法皆无自性，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那就是讲到了污染地的一个十二因缘的流转之地。所以叫做污染地的十二因缘流转之地呢，就是由无明而生行，行而识， 是形成名色，名色形成六路，六路形成畜，之后受爱趣有生老死。那以这一种的次第的一个轮转的话呢，是属于污染地的一个四因缘的一个流转次第。那灭转次第呢，就是属于清净地的。那清净地的四因缘灭转次第呢，就是说因为无明尽了，无明消失了，断除了，所以行也净了，行净了，事也净了。那由前前知断除的缘故，后后知不会升起，这属于清净地。那在这种的四因缘流转或者是还灭次第来讲的话呢，都没有自信的。因此呢，说到这句话，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之后呢，讲到了是以苦集灭道。到最后呢，就讲到道地，道本身呢也是无有自性的道理，因为道的所缘就是四圣地。那所以当一个修行者他以道地的功德去圆四圣地的时候，所缘的境四地呢，他也是没有自性的。所以呢，去圆四圣地的时候呢，以无自性去圆苦集灭道。那以能源的智慧或者是道理来讲的话呢，他也没有自性的。所以以能源的智慧来讲的话，也没有自性，所以称为叫无智。那由这一种无自性的智慧去圆无自性的四圣地的时候呢，所获得的果位也无有自性，所以叫无德。那这个果位呢，当然有带有包含了阿罗汉或者是佛果位等，那亦无不得，也不是没有办法获得。舍利子，是故菩提萨埵以无所得故，以自性的这样去执着呢，则不会获得一切的一个安乐。所以一指般若波罗蜜多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故无恐怖，远离颠倒，究竟涅槃。那这一句话呢，就是说了菩萨们在修学，无论是佛理的一个基础，或者是道次第，或者得到果位的时候，都应该以无自性的一个智慧呢去做观修的。当如果了解到我们心的一个究竟性质，了解到我们真正的一个心的究竟性质无自性空性的话呢，那依止这一种般若波罗蜜多的修持呢，就获得究竟的涅槃啊，远离颠倒的一个执着。因此呢，心没有烦恼等挂碍，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挂碍，所以就不会有烦恼所造成的恐怖。三世安住诸佛一一般若波罗蜜多。那三世安住的诸佛，也就三世诸佛，那以现在的实地菩萨来讲的话，它属于未来佛。它虽然并不是佛，可是呢，在现光专圆论里面呢，曾经有说到了，因为他们圆满的实地功德了，所以呢，与就是说，以许多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或者圆满功德而言呢，与佛非常的相似和接近，所以呢，把实地菩萨取名为佛。那在现光庄严论里面呢，曾经有这样一种的一个对于实地菩萨的一种赞叹。所以三世诸佛依靠这种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空正的一个智慧呢，而得到了阿耨多罗呢，就是讲到无上的意思。三藐呢就是清净正确的意思。那三菩提呢就讲到圆满佛果位的意思。所以呢三世诸佛，尤其是实地菩萨等，那他们呢都是依有这种空正见的一个观修，那慢慢的最后呢获得了修道后续的一个金刚预定，那最后呢断出了最究竟的一个最细微的一个所知障，而获得了圆满佛果位。这以上呢就是讲到对于下根者的一个空性的教界。那之后就是对上根者所说的故应地之波尔波尔蜜多的这个咒语呢，所谓的咒语的意思就代表救护的意思，由此力量而得到救护拔救的意思，这是咒的意思。那是大明咒，也就是说由波尔波尔蜜多的这样一个咒语，可以使我们升起就是光明的智慧来去去除这种三毒的黑暗。所以呢是大明咒。那是无上咒，因为没有比这个更殊胜更深奥的智慧了，所以称为叫无上咒，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一个救护 得到拔救的方法，所以呢是无上咒。那是无等等咒，第一个无等呢就代表佛的意思。为什么要称为无等呢？因为佛是不能与凡夫相等的，凡夫是无法与佛相等平等的，所以把佛称为叫无等。能与这种无等平等的智慧呢，就是唯有空正见了。所以呢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咒呢是无等等咒。那除一切苦咒，它不只能断除痛苦，它也可以断除由痛苦以及烦恼所留下来的一切习气啊，除一切苦咒。那真实不虚，那不虚的这两个字呢，也就是说因为在现证空性的当下，它远离了一切戏论呢，所以没有任何错误的这种看法和相，没有任何错误的相，所以呢所看到的性空和真实的性空两者而言并没有任何的相违，因此称为不虚，这是一种的说法。那另外一种呢，第二种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仔细的观修空性，专注的观修空性的话呢，由这种的串习力量，由这种的观修的力量，慢慢的我们会断除一切对于事物的一个颠倒的一种执着啊，彻底的断除这种颠倒执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切真实性了。所以呢以这个角度而解释了真实不虚。那这种的咒语是什么呢？所以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德亚他嗡嘎德嘎德巴拉嘎德巴拉三嘎德菩提耶梭哈。那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应如是修学圣妙般若波罗蜜多。那之后呢，观世音菩萨对舍利子说，菩萨们是要这样修学般若波罗蜜多的。之后呢佛陀，于是婆伽梵从三昧起，之后呢佛陀就出定了。那佛陀那时候呢就很欢喜了，道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复云善哉，啊，非常好非常好。那佛陀那时候就非常的欢喜，于是呢点头赞叹们。那可能因为佛陀他一方面是非常的赞叹舍利子和观世音菩萨之间的一个问答，那这方面可能他得到了这种的好的一个休息relaxing， 所以呢他非常的欢喜和说吧。于是波切凡从三昧起，那一直到一切如来亦皆随喜。这就是说到了加持的一个佛言。那之后呢就讲到随喜的佛言，波切凡做事予以，那一直到宣赞佛旨。那这以上呢就是属于一个随喜的一个佛言。这个呢也代表了佛陀他在入定当中也具有出定的能力，所以他的无间道和厚德道呢是无有分离的，那这样去修学。否则的话，佛入定他没有这样一个出定的，在入定的当中并没有办法听到这些世俗的这种对答的话呢，那佛陀呢起来之后就会说，就会跟观世音菩萨说，你到底讲了些什么，不应该说善哉才对。以前呢有一位就是官员，然后他呢就是在会议的时候呢会睡觉，可是呢这种睡觉也不是说算沉睡啊，睡得很熟的样子。那在这个会议当中有一些的内容他如果很想听他喜欢的话呢，那他就会记得非常的清楚。如果呢并不是他喜欢的内容或是他想要讨论的内容，他就会假装睡觉一样，装作没有听到的样子。德亚塔呢之后对，这以上呢我们最主要就是讲到了显义空性的这一方面的内容。那至于暗义或者是隐义的一个现观道次第的一种说法呢就是在这句咒语里面有说到了。德亚塔呢就是如是的意思，如是。那嗡嘎德嘎德巴拉嘎德巴拉三嘎德菩提耶梭哈。那第一句嘎爹呢嘎爹就是去的意思，那第二句的嘎爹呢也是去的意思。巴拉嘎爹呢是到彼岸去的意思，巴拉三嘎爹呢是正确的无误的走去吧。那菩提梭哈呢就是安住菩提的一个基础。那这个嘎爹嘎爹巴拉嘎爹巴拉僧嘎爹菩提说哈，它有五个一个层次，五个次第，不同的次第。那第一句嘎爹呢就是讲到资粮道的意思， 因为在成佛的道次第过程当中有五道，哪五道呢？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和无修道。那第一句的 garden 呢，代表资粮道；那第二句的 garden 呢，代表加行道；那第三句巴拉 garden 就到彼岸去，就想到去，就想到到彼岸去嘛。那到彼岸去呢，也就是说见到位的意思，从凡夫地到达圣者的彼岸呢。这是属于见道的意思，因为获得了见道位之后，我们才可以称为叫圣者的。那从凡夫的此地到达圣者的彼岸去了，所以到彼岸去，这是见道的意思。那巴拉桑卡德呢，就是修道的意思，就是以限量证得空性之后反复的观修，因此呢正确无误的走上去吧。所以叫巴拉桑卡德。那菩提说好呢，就讲到最究竟的涅槃。那为什么要讲到去的意思呢？就代表因为我们现在凡夫，我们是属于在轮回的此岸，我们在轮回当中不想要痛苦，我们抱怨甚至于无奈的这样去怨天尤人的去叹气，可是呢我们却仍然是在痛苦当中，所以呢痛苦的这一个轮回的此岸，这是我们现在现有的地方，我们永远居住的地方，因此呢我们必须要离开这一个此岸，到达一个永恒安乐的彼岸去。所以呢为什么在 Gade Gade 这两句的时候讲到去吧，或者是快去就是因为从轮回的此岸到达解脱究竟的一个彼岸去的意思。那一整句一整篇的心经来讲的话，它的现观道次第的说法是如何呢？因以无蕴欲从自性空真实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呢一直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意智是空。这以上呢就讲到资粮道和加行道的一种观修空性的道理。那舍利子，以是诸法性空无相，不生不灭，无垢亦无离垢，无减无增，这是讲到见道位的观修空性的方法。那舍利子，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无想无行无识，一直到是以无苦集灭道，无智无得亦无不得，这讲到修道的一个观修空性的一个次第。舍利子，是故菩提萨埵以无所得故，一直般若波罗蜜多，一直到得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圆成佛道，这讲到金刚预定的一个修道的一个观修方法。那这种五道的观修，或者是大圣十地的一种增长呢，最主要都是透过一种定三摩地根本定来去增长它的道地的功德的。那这里面所说的三摩地呢，不是一般的一种禅定或者一般的三摩地而已，而是要圆空的一种三摩地才有办法的。那在资粮道的时候那时候呢，虽然会对于空性有深奥的体悟甚至于开悟了解了空性，可是呢那时候对于空性的一种了解只是在于一种闻所生慧或者是思所生慧，闻思修嘛，那闻和思的这一部分的一个智慧而已，他没有办法对于空性升起一种修所生慧。所以圆空的修所生慧呢，就是圆空性的智观双运的意思。那就像以大圣的上根者来讲的话呢，他是先了解性空，他了解性空之后呢，因为由性空的认识，他更相信解脱了，更相信三宝有此力量能让他获得救护拔救，因此呢由心空的认识使他产生更强烈的皈依或者是出离，那因为由心空的认识更体会到众生的这种的悲悯，于是呢去怜悯众生的痛苦等，所以呢由空性让他更增长悲心的力量，那最后呢升起菩提心的。所以以一个上根者来讲的话，他在入大圣道之前他已经开悟证空性了，那之后呢才升起菩提心， 由菩提心来去帮助空正见和去行六度万恨的缘故，所以呢使他获得了般若波罗蜜多的。那以这个上根者来讲的话呢，他在资粮道的时候，虽然他对空性已经透彻的了解，可是这时候并没有圆空的一个修所生慧，也就是什么他毗婆舍那的一种子观双运。那所以呢，为了要得到这种修所生慧，他必须要累积广大的资粮。那因此呢，在这一个当下升起了菩提心，正在累积这种的资粮的时候呢，我们称为叫资粮道的。那慢慢的他越来越有经验呢，那圆空的时候呢，能越来越专注，那最后呢获得了圆空的一种修所生慧，也就是圆空子观双运的时候呢，他原本的那种资粮道呢就转成了加行道了。所以呢这个修行者他就是加行道者了。那在加行道的时候呢，反复的修学修学，那使得对于空性的一种恶相慢慢的稀释消失。那这个呢也是要有它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步骤，就像软顶忍是第一法，那在这个四个次第里面呢，你对于空性的一种模糊的恶相，那或者真实相呢，慢慢的减少。那之后呢，彻底的完全的断除这一种的恶相或真实相或者世俗相或者是义供相，完全的断除之后，那时候呢以限量证悟空性，就是如同水溶于水一样的，好像对圆空的智慧和空性本身无有分离，远离这些的恶相。那这时候呢称为叫做见到位，这时候呢也就成为了圣者了，所以远离了凡夫地了。那以大乘来讲的话呢，这称为叫初地菩萨了。那之后呢再慢慢的远离了烦恼障等九品，那这个呢是在七地菩萨以下来去断除烦恼障等九品的。所以在第八地的第一刹那的时候呢，就彻底的断除那这些的烦恼。可是呢在八地菩萨以上的清净三地，也就是八地九地十地的时候呢，还有所知障要继续的断除。那这种的所知障呢，也是要透过圆空的一种三摩地，圆空的智慧呢增长，让它更强烈呢来去断除的。那所谓的所知障呢，在此就说到了执着二谛为异性的这种执着。那这种的污垢呢慢慢的去除之后，当有一天他能在同时间以一个意识能现证所有的万法，无论是如所有也好，或者尽所有圣意或世俗，能够在同时间里面呢现证二谛的话呢，这个时候称为叫做一切遍智，这也就是佛陀的智慧了。所以整个一个道地功德的增长，完全都是在一种圆空三摩地当中而增长的。这种空证的智慧呢，要能够断除所知障的话呢，这一定是需要有菩提心的帮助或者是摄持，才有办法对治所知障的。否则的话，以空正见来讲的话，它是属于三圣共同需要的因缘，所以呢它有办法促成三圣的果位。可是呢这个空正见能够属于大圣不共的因缘来去对治所知障，成就一切遍智的因缘的话，这必须要靠菩提心的力量了。所谓的菩提心呢，也就是说某一者当他升起了这种菩提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称为菩萨，我们就可以称为他是菩萨了。可是呢光有空正见没有菩提心，我们没有办法称为是菩萨，我们没有办法称他为菩萨。而且他不只有空正见而已，他有限量来去证悟空性的智慧，也就是证空的限量，也没有办法称为菩萨，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不止如此，他以这种的现证空性的智慧来去断除一切的烦恼，获得了阿罗汉果位之后呢，如果没有菩提心，也没有办法称为菩萨的。所以光有空正见没有菩提心是不能成为菩萨的。 但没有空正见，若有菩提心的话呢，我们可以称为菩萨的。所以呢，要行菩萨行，就像之前所谈到的，所谓的菩萨行或者是菩提心，并不只是一种对于众生痛苦的一种怜悯心、不忍心而已，而是要升起极大的心力，想要去拯救，为了众生痛苦，能永远的离开，我一定要承担一切的责任，要有这种的心力。为了要升起这种强烈的悲心，具有心力的悲心，所以呢，首先必须要真正的去爱护啊一切的友情，否则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对于诸友情升起这种强烈的悲心，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要完全彻底的去爱护啊这一切的友情，所以呢，愿意慈心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像大悲心来讲的话，它是因为所缘这些具有痛苦的友情，那而升起这种怜悯和不忍的，所以首先他必须要了解到众生所遭遇的痛苦是什么。如果不了解这个痛苦的话呢，这种悲心也无法升起，强烈的悲心，真正的大悲心无法升起。那这一种的痛苦呢，要了解的时候，首先先从自己的身上去体会的话比较容易。所以呢，那我们必须要去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痛苦。但在要认识痛苦之前，如果我们所要了解的痛苦只是一般世间的一种痛苦的感受的话，这种的痛苦的认识我们不用刻意的去修行，它自然就会有。因为呢，不要说我们人类了，就连畜生，就连普通动物来讲的话，它对于苦的这种感受而言，他都不想要了。所以对苦苦的解脱，或者是苦苦的厌离，那这种厌离的心态，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修行。那对于坏苦来讲，坏苦就是世间安乐的感受，那这种世间安乐的感受，最究竟而言，它一定是会衰败，会消失，最后呢也会变成痛苦的。所以呢，虽然我们对世间快乐会有这种追求的心态，可是呢，如果要升起真正希求解脱之心的话呢，光是了解这种的坏苦，或是对于这种世间坏苦产生厌离的话，这是不够的。那如何我们才能真正升起对于一种解脱的希求心？如何升起真正的出离心呢？要认识这种的痛苦呢，就必须要认识什么叫做行苦了。因此行苦必须要认识，如同之前所说了，这些世间呢不吉祥都是来自于无明的。但无明又是一种颠倒的执着，如果我们的一切被一种颠倒的执着，被无明给控制，我们完全听无明的一种使唤的话，哇，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因为由无明而走，随着无明而走，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有错误，都会有痛苦啊。所以呢，透过行苦的认识，我们才能真正的升起出离心的。如果所谓的出离心对于痛苦的一种厌离心，只是一种世间苦的一种感受的话，那我们获得了暇满人生或者是天道等，我们可以暂时的从这种的痛苦当中得到解脱。如果我们所谓的痛苦只是对于一种世间安乐快乐的感受而去产生厌离心的话，那像四禅天或者是无色界的这些众生，他们呢在四禅天或无色界的定当中，永远都是一种无有快乐无有痛苦的一种舍受当中，所以呢他们也暂时从坏苦而得到解脱。所以呢，要真正的对于解脱产生希求心，对于痛苦产生厌离心，这是要透过于烦恼的认识，烦恼的过患的认识。总言之，如果有烦恼的话，我永远都不会有快乐。通过这种行苦的认识呢，才有办法真正升起出离心的。